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三十七篇啊，诗篇第三十七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七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的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好，我们来看啊，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呢是这样说的，括号里边不是标题，是原文，说交给大卫的，就这首诗是赐给大卫的。什么教导呢？不要因为那些作恶的人一直怒火中烧。注意哈，这个心怀不平，原文的意思是像火一样烧啊，指的是极大的愤怒啊。说呢，也不要一直去嫉妒那些做事不公义的人。注意这里哈，第一个说怒火中烧，然后呢嫉妒，针对什么呢？对恶人。所以说你去看哈，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箴言里边也引用了这个诗篇三十七篇一到二节，并且解释。你看箴言说二十四章十六节二十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怎么样？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灯也被熄灭啊。所罗门呢在箴言里边也引用并解释了大卫这些经文。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没法回避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去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恶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邪恶的人，有邪恶的势力，而且你要诚实的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恶人是很兴旺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任意而为，他们今天已经取得了整个世界的权利，他们掌控了一切的媒体，一切的政治军事的行政单位，并且操控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他们反过来的压迫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三十七篇这里第一节和第二节讲的这些事情，就是针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有的人会说基督徒怎么会羡慕恶人呢？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善恶。当你真正了解这个时代的邪恶，你看到那些恶人所做的，你感受到邪恶势力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逼迫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看他和他家里好像都很平安啊，他又有钱又有权，然后他还嗤笑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嗤笑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所以说当人进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会怀不平的，你甚至会想去嫉妒他，因为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他很兴盛，他作恶他兴盛，然后最终呢他好像也没受什么惩罚，也活了很大的年龄，然后就去世了。你有些时候你甚至在恶人在世的时候，他一生你好像看不到上帝对他的惩罚。这种深入弟兄姊妹在今天是确实有的，这也是很多时候造成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内心痛苦的根源。因为神的审判很多时候没有速速的来临，很多时候上帝的审判是放在末世。我们当然知道末日有审判，但是有很多人不一定能够熬过这个今生，他受不了，他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到圣经另外一篇诗篇，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诗篇第七十三篇那个亚萨的诗篇的时候，说他后来才知道那些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差点跌倒，因为他看恶人和狂人享平就心怀不平，他最后是天天看天天研究，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面无辜，因为我终日遭难，每天早晨受惩治。这句话是真的。我再讲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可能很多人不想听我讲这个话，就是说你看今天有些恶人哈，他在世上不但有钱，他还有女人，他们做淫乱的事情，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有很多的恶人呢在世界上，他有钱，他行淫，他糟蹋了很多的女的，他玩了很多的女的，他也玩了很多的处女。所以说当很多时候基督徒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坦然承认实际上人里边是有不平、怒火甚至嫉妒在内。有的时候基督徒他甚至有这样的言论，我听过这样愚蠢的言论，他说哎呀，那些像那个像什么马纳西啊，像什么哎，他不说马纳，他说像那个十字架那个强盗真有福，做了一辈子恶，然后啊临门一脚踢到天国去了。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 啊，在世享乐，在世作恶，然后将来进入天国，到最后那一刻进入天国。弟兄姊妹，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这些东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羡慕恶人的，你敢承认吗？你不敢承认，因为你觉得你是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事实。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我们有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有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强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真的是痛苦。当然那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那生命神学整天岁月静好，他绝对不会感觉痛苦，因为他就是恶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三十七篇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必须的一篇，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理来教训我们，来警戒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帮我们打开里面这个心结。如果我们跨不出这一步，你继续怒火中烧，你继续羡慕恶人，最后怎么样？你就觉得你不如不信，然后最后你就加入他们。很多人真的是走到这一步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在圣经里边，约伯记，约伯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是最多的。弟兄姊妹，约伯是诚实的。约伯记的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约伯谈到这个强盗的帐篷是安稳的啊，这个抵挡神的人他的权力是稳固的，很多时候神好像把财宝都送他手里。在约伯记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约伯记二十一章，约伯说他一想到这些恶人活得好，想大岁数，然后强盛，还看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挺好的时候，哎呦，他真的是就是浑身战惊，浑身恐惧。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正视的。我们信耶稣，我们祈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当然要跟这世界的罪分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正视我们里边的这些东西。诗篇第三十七篇，他谈到我们嫉妒恶人，我们羡慕恶人，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神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内心，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除掉。但愿今天的这篇正道啊，这篇诗篇三十七篇的正道能够解开我们里面的心结，让我们不再嫉妒恶人，让我们不再羡慕恶人，乃是羡慕那属神的天国日光之上永恒的国度啊，就那样才是有福的。然后第二节，为什么不要羡慕？因为他们如草，他们就如青草会被速速的割下，又好像绿草必然会枯萎啊。在这里这个圣经的比喻啊，是又简单又深入，然后让你能听懂啊。草长了怎么样割下来用，绿草呢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会兴旺，但是到了秋天和冬天就会枯萎啊。诗篇九十篇四到六节说啊，在神看来啊，这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什么夜间的一更啊。人呢像水一样冲去，他们像睡了一觉一样，早晨他们生长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今生太长了，当我们看到恶人兴盛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苦难的日子太长了，这恶人过得太舒坦了，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在上帝那里，弟兄姊妹，人的一生其实不长。而且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有幸有临到上帝的恩典，能够进入那永恒国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对恶人审判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叹人生其实不长。人生就像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只有永生才是真正的长，才是永远的长啊。然后呢，第三节第四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又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前面讲的不要嫉妒恶人，讲到恶人的结局必然是灭亡，这里告诉你什么？你该干什么啊？你该干什么？就是说第三节啊，第三节原文没有行善这个字，原文说啊，要倚靠耶和华，并且要做得好，知道吧？什么叫做得好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按照圣经去坚守信仰的生活，这叫好啊！不是所有的行善都叫神眼中的善。今天这个时代， 高调行善的往往都是恶啊，像那种三字啊，你律法主义灵派生不神学，很多时候都在作恶啊。而且呢，你看第三节，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看到这句话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除了要依靠耶和华，除了要做神眼中看为好的，要住在驻扎在地上，并且要诚实的牧养，这个词哈，诚实的牧养，或者说以信实牧养，忠实的牧养，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它指的是旧约的时候那个会幕啊，那个帐篷啊，就扎在所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干什么呢？进行牧养生活，就像牧人牧养羊群这样，这是指教会生活的。就说你要信神，你要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那我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聚会，按时聚会，查经，领圣餐，认罪赦罪，就是这些。这里讲的是信仰里边的，这信仰的生活。我往下看，以信实，以从神那来的真理来过教会生活，而不是以人的道理啊。所以说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像古时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又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带着上帝的会幕和帐篷，走到一个地方扎在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牧养，靠的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有三个仆人，有个一千两，有个两千两，有个五千两的，他们最后在神那里要交账，在主人那里交账。主人说什么？主人对那前两个说：“好，你这忠身又良善的仆人。”原文是说：“做得好，做得好啊！”今天什么叫做得好？你先把会聚好再说。你牧师把道讲好，讲真道，你会众呢跟着牧师去好好的聚会，这是前提啊。我们呢要像牧羊人带着帐篷一样扎在地上。啊，第四节说，并要以耶和华为喜乐，就为你的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不是说啊，就像以前那个三字的人一样，整天印一些福音单张，印一些什么什么圣经挂历，什么还整个圣经金句。我告诉你，圣经单独拿出来不叫金句，啊，经常就哎，耶和华必赐福于你啊，你求什么上帝赐给你。实际上这里你要知道，第四节的前提是前面那种正常的聚会生活。当你的信仰正常的时候，你会以神为喜乐，并且你心里会求什么呢？当然是神的国、神的义。你心里所求的一定是耶和华所喜乐的，一定是耶稣所喜乐，而不是你肉身的情欲所喜乐。那第五节、第六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我们来看这里，我见过很多愚蠢的人特别喜欢这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那就必成全。什么生意祷告，什么婚姻祷告，什么各种祷告都有了。圣经不说了吗？当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我要干那些事儿，我依靠他，他就必给我成全。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三七篇五节原文是这样说的，注意哈，说你的道路要滚在耶和华面前，注意这个词哈，你的道路、你的人生、你信仰的生活要怎么样？要滚在耶和华面前。注意这个词哈，约书亚记五章九节，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什么样滚去了。撒母耳记下二章二十节，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以赛亚书九章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滚在雪中的衣服。你知道什么叫滚吗？就是我全身投靠过去了，我滚过去，我滚在上帝面前，就这个意思。这个词强调的是不顾一切那种全然的托付和信靠啊，说并要依靠他，他就会做完这些事情啊。所以说这句话，他还是在讲那种真正的信心啊，完全的投靠。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发出光来，像光一样发出，使你的公平如同什么？好像正午的太阳一样亮啊。 注意这里什么意思吗？你真正的信靠上帝，你这个教会是真的，上帝就让你成为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界上的光，而且你们的光闪亮到藏不住。那你的光是你的什么？你的公义。也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教会是山上之城，是世界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要把这种天国的公义、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福音，如同灯台，如同正午的太阳一样，带给这个世界。我们来看七节八节，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七节哈，注意哈，原文说要向耶和华静默，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沉默的意思，别多说了，少点抱怨啊。然后呢，这个荷尔本说耐性等候他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像妇人临产一样痛苦的等候他。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指生产的时候那种阵痛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为什么？如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世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就喜乐了，这喜乐没人能夺取。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嫉妒恶人，不要羡慕恶人，要在上帝面前闭合我们的嘴，然后呢在惨难中等候他。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惨难的日子，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实在的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种逼迫，但是我们要向耶和华静默。教会要如同临产前的妇人一样静静等候耶和华啊。后边说不要向那使自己道路亨通或者说通达的人呢、去怒火中烧，向那些设下诡计的人啊，和使自己道路通达人去怒火中烧。什么意思？恶人兴盛啊，恶人猖狂啊，人作恶，你不要羡慕他，你不要嫉妒他，你也不要老发脾气，老是就是，当然他做的不对，这个咱是知道，咱跟他分开就行，咱不要老是去生气这个事情，想起来就生气，想起来就揪心，这个是没必要的啊。什么人呢？使自己道路通达的人，并且为我们设下诡计的人，害我们的人，这种人多的是，基督教里边基督教外头多的是啊，甚至亲戚当中也有啊。第八节啊，继续往上看啊，不要心怀不平啊，当止息怒气，离开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们来看这个原文说啊，要使你的怒气放松，或者说要使你的怒气变弱，然后呢把这个怒气给撇掉。注意这个词啊，不生气可能吗？不生气不可能，能不生气吗？受过伤害，被恶人伤害过，这恶人那么猖獗，这两天我也生气，但是这个怒气一定要把它放松掉，要让它变弱，而最终要撇下这种愤怒，不要怒火中烧，因为你一旦陷在其中，原文说的很清楚，你只会成为那作恶的。听懂没？神说的非常清楚，神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些，神知道我们是真的是恨这些恶，但神也知道我们有几率成为他们一伙，因为当你嫉妒，当你愤恨，你想着天天去骂他，你甚至想去找他算账的时候，你这就痛心的时候，哎，最终神说你就成为他的一部分。虽然说我们跟恶人分开，我们不占他道路，我们一辈子不见他，但是我们不要放任自己的怒气以至于成为作恶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么跌倒的啊。所以说这里呢对应第一节， 不要为作恶，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神呢，在那个时代借着先知警告以色列人，在今天呢，通过圣灵来警告我们这基督徒，不要因为恶人的猖獗而愤怒，怒火中烧，导致最后自己也成了恶人。你要放松你的怒气，你要离弃你的怒气。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当然痛恨这些恶人，我跟你说，我对恶人的痛恨，我对那些作恶人的痛恨，那简直是没办法用话来说清。我恨不得把他们全干掉。我甚至很长时间当中，因为这些作恶的，我睡不着觉，我内心痛恨。但诗篇三十七篇，神真的释放了我，上帝把我的怒气放松，让我们撇下愤怒，不是说让我们变得岁月静好，而是让我们别在这其中滑下去，因为神必会审判。来，我们往下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里有两个什么？必承受地土。我们来看哈，关于这个承受地土的经文啊，在诗篇三十七篇不止一次的提到。你要注意这个承受地土，它在三十七篇的重要性啊。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有没有啊？有，蒙耶和华赐福的怎么样？必承受地土。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承受地土、承受产业，指的是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而且在产业留名，实际上指的是在生命册上有份，指的是永生啊，是这个意思。你看第九节，说为什么不要嫉妒恶人？因为行恶的必被剪除。上帝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在恶人的最终啊去沉迷下去，去愤怒下去，以至于嫉妒恶人，最终成为恶人。因为什么？有审判。但那些等候耶和华的，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必承受国度。这个承受地图啊，其实它翻译的，它应该，我这样看着它应该翻译成国度更好。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比喻，王对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什么国啊。我们要的不是承受哪块地啊，也不是买个房子，我们要说的是承，我们真的要的是承受将来的国度啊。所以说，当你明白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不光诗篇三十七篇，包括旧约所有提到产业承受土地的时候，都是指的承受国度。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啊。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啊，它很多地方提到承受地土就承受国度，你会找，包括第九节，然后第十一节、二十二节，还有什么二十九节，你看这个词在这里边多不多？你要注意了，这个词在三十七篇当中有重要的含义。而且你注意，当诗篇三十七篇提到承受地土、承受国度的时候，他总是先谈到什么义人和恶人在神那里不同的结局，然后再跟你谈承受国度。也就是说，实际上跟你讲永生和永行的区别、永死的区别。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说，这些义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不，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什么永生里去。然后说义人必承受国度，必承受地土。所以说你去看的时候，这个旧约圣经啊，用很大的篇幅啊，在讲什么分地啊，承受产业，在产业上留名啊，什么意思啊？就在生命册上有份啊，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份啊。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三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怎么样？必承受地土。最大的含义就是让某人在这个产业和国度上留名，指的是永生的意思，就将来进入新天新地啊。所以你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诗篇三十七篇总是劝别嫉妒恶人，别羡慕恶人，别过于生气，然后强调义人要承受这个产业，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弟兄们不在今世啊，我们的盼望也不在日光之下，我们的盼望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有些事我不想多讲了。所以说这个大洋彼岸那个大选一出来，很多人崩溃了。为什么？ 就是陷入到诗篇三十七篇所说的这种没看到他盼望的事情，反而看到恶人上位了啊。这个不光大到层面一个国家一个权力一个政权的问题，小到一个层面你身边的恶人你看看他也是这样。我见过很多这个恶人啊，猖獗的很啊，啊，包括有一些在做耶洗别的，张狂的很啊。但是你不要羡慕他，你不要嫉妒他，你该想想怎么进入将来的国度，这是我们一生该盼望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借着大卫的口啊，劝我们，反复的劝我们，千万不要过于气愤，怒火中烧，你和他分开就可以了。因为哈，对恶人关注太久，最后也会成为恶人，是因为最后你会羡慕他。所以说我们要一生不断的提醒自己，恶人他在今世再猖狂，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不要嫉妒，不要羡慕，不要过于愤怒，以至于失去永恒的赏赐，这就太不值了啊。第十节就是说，因为再过一点点的时候恶人就不存在了。这原文说的哈，你即使细查他的地方他也不存在，或者说找不到了。神就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呢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什么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在我的这个信仰和传道历程当中，我经历过这样的跌倒，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怒火中烧，甚至最后加入恶人的这种倾向，或者说有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眼光要放在将来，你不要羡慕作恶的，你应该感谢神拣选了你，把你带在教会当中，使你从此不再和这些事情有份了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十一节，十一节，哎弟兄，哎能不能打开那个软件，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回去。对对对，这个你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对，这好，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哎，我看一下这个读经，十一节是什么？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原文，这个谦卑是卑微的意思。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实际上他是卑微的意思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谦卑啊，被中国这些基督教的假教会用烂，说哎真谦卑啊，实际上就装的，你知道吗？这个谦卑原文是卑微的意思。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什么？谦卑的人，就是卑微的人。什么呢？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什么叫卑微的人？就是说有病的、伤心的、痛苦的，然后被人掳掠、被人洗脑，还有说陷在监牢里的、做奴隶的。而且呢，马太福音第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耶稣引用的这节经文，马太福音那个温柔的原文也是谦卑和卑微的意思，说卑微的必承受国度，就地土国度，并在极大的平安当中去欢喜快乐啊，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卑微啊，他在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当中，他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主要指的是谦卑的、受苦的、畏罪痛悔的、被人伤害的这种人。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他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都是神 预备让他们成为接受福音的对象。上帝不去拣选那有能的，那些嚣张的，上帝拣选了卑微的啊。而且呢，神呢让这些人预备承受从创世以来父神为他所预备的国，并且预备让这样的人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永远欢喜快乐，原文说极大的欢乐啊。承受地土承受国度的人是卑微的人，是痛悔认罪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的人，是对世界没有指望的人。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为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我们来看十二节说呢，邪恶的恶人向那公义的义人图谋画策，或者说设计恶谋。所以说今天你会看见恶人总是害义人，不信的害信的，那假信的害真信的啊。诗篇37篇14节，恶人已经攻上前，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是一直是这样。这一直人想法害我，然后呢向他们咬牙，这个向他们咬他们牙就是说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你在今天不，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聚会就几个人，他能几十倍的来这么多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天天盯着你，他们如此恨你，你不知道？原因很简单，出于魔鬼。这不信呢，对那些信基督的因信称义的人，他永远是仇恨的。这种仇恨呢，你可能理解不了，但这种仇恨真实的存在。这种仇恨出于魔鬼。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十三节原文说：“我们的主，注意哈，我们的主要嗤笑他，要嘲笑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我们的主已经看清楚，这个恶人的日子要到了。啊，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其实我们的这位主啊，他有时候也很有幽默感。他有时候对于那些故意作恶的啊，无论教会内外的，他就喜欢看着他们作恶啊，让他们再作大一点，然后在他们作大一点，作到一定程度，突然把他们拿走。我们上帝有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做事情。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他早就为这些恶人预备好了日期和结局。我们的这位上帝啊，他真正可怕的地方你要知道，就是说他甚至在他许可的范围当中，范围之内，他会任凭一些恶人去得罪他。你要知道哈，一般有权势的人是不容人得罪他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会任凭一些人去得罪他，他也任凭一些人对教会做不该做的事情，他也任凭一些人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做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不是他看不见，也不是他能忍，是他想让你做大一点，然后让你死得惨一点。这就是我们上帝可怕的地方。所以说不要抵挡基督，不要在教会当中作恶。如果你作恶还做得非常顺利，就证明那坑已经为你挖好了。那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有时候会在天上去嘲笑这些人，真的是这样。那十四节哈，说恶人的这个刀啊已经松开了，原文说松开就是从，你可以说从刀鞘里松开了啊，这个鞘打开了，然后就拿出来了，然后他把他的弓呢弯起来了啊。你看那个诗篇十一篇第二节，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什么心里正直的人。我这两天才知道，这人早就算计好我们了，等了好几年了。 然后在今天他就他在最近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动手。所以说你看这个弓啊，这个刀已经张开很长时间啊。当然我仅仅说是针对真正的教会啊，那作恶的范围牛羊鸽的不在我所说的范围之内啊。然后呢，恶人的刀松开，恶人弯起他的弓，为了什么呢？为要使困苦和穷乏的扑倒。扑倒就是扑倒灭亡，或者说一下死在地上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这人要害那些什么困苦的还有什么穷乏的。这个困苦就是困苦和穷乏，你看啥意思？这个困苦贫穷的，它指的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词原文是邻里贫穷的意思，渴望上帝恩典的意思啊。困苦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这个穷乏呢，穷乏指的是就是说迫切需要神帮助，然后在急难当中寻求帮助的，就像大卫说：“主啊，快快的救我！”这个词实际上是这两种，它不是指的你经济困苦，啊，它不是泛指世上一切的乞丐要饭的，甚至这个底层的，像农民工啊，像这个，因为圣经的这个恶人、义人，它不是按所说的阶级分的啊，不是按你的经济状况分的，它是按信仰分的，你知道吗？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呢。有的人虽然有钱，像亚伯拉罕、以撒，但是他确实是邻里贫穷的。有的人穷，但他不信耶稣，他也是个恶人。往下看，而且要屠杀或者说屠宰那走正直道路的，或者说那道路正直的啊，这里不是说行动正直，是道路正直。这个词是屠杀，就宰牲口的意思啊。你看吧，杀害、屠杀。这些恶人啊，预备好了，把他们刀举起来，把他们的弓拉开，是为了屠杀这些真信的、这些邻里贫穷的、这些寻求上帝的、这些信仰纯正的。诗篇四十四篇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这敌基督的权势太大，他非常大，他看我，他觉得他能像碾死蚂蚁一样碾死我们。今天教会里那耶洗别那假先知，他觉得他能玩弄我们，他觉得我们太傻了，他觉得我们，他给我们洗脑玩弄我们，像耍傻子一样。今天这恶人都这么看我们，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更该依靠上帝啊。你会发现这些恶人全副武装，这些恶人在脑子上下足了功课，只不过要杀一群软弱的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奇葩。但是这些人在上帝那里是罪大恶极。十五节说，但是他们的刀必，就说刺进他们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原文说他们的弓必被他们自己折断。啊，三十四篇二十一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呢，必被定罪。为什么他们自己会把自己弄死呢？三十七篇十二到十三节，当他设下恶魔的时候，当他恨义人的时候，上帝开始笑他，因为他的日子要近了。所以说十二到十三节是恶人开始出谋划策设定事情的时候，然后十四十五节是他展开行动，也是开始走入灭亡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看到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历史上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恶人向义人设恶谋，恨义人，但是神任凭恶人去策划这些恶谋，最终突然之间让他自己把自己害死。恶人审判的日子要因为他对那些真基督徒和真牧师做那些恶事，在上帝面前全然灭绝。所以说不要羡慕这些作恶的。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九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臂膀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的产业，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宝座。我们来看十，我们看十六节哈。这个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足，好像在谈这个经济或者是条件。其实原文不是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那公义的，说那义人呀，虽然是稀少的，但是却是美好的。注意哈，说这个义人呀，虽然少，今天义人少不少？真正信的肯定少， 但是在神眼中是浩大。下面说呢，胜过那些什么，胜过那些就是说喧嚷，这个词啊不是说钱财富足，他是说那一大群群众啊那熙熙攘攘的在那咋呼，这个意思。胜过那些人数众多咋咋呼呼看得挺热闹的然后却极度邪恶的人。你看到没有，这里实际上在上帝面前呢就形成两种对比，一种是什么教会和心腹，一种是假教会大淫妇或者组织啊。也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前几天有人问我，谁问我说全世界就你信的对啊，全世界得救的就你们几个人啊，我说虽然不至于这么夸张，但是也不多啊。为什么呢？在神眼中真正信的人是少的，真正依靠基督的人是少的，但虽然少在神眼中是看着是好的。而且呢，不信的抵挡基督的教会里边假信的像那些喧嚷的群众一样多，但是在神面前是邪恶的。这就是神对义人对真教会和假教会以及世上所有组织的判断。在这世上信对的人信的纯正的人非常少，但是作恶的包括信错人那是太多。你不要嫉妒他，你只要求神让你成为在他眼中的因信称义的人，而不是随大流成为作恶的。我们宁可成为非主流被神认可，也不要随大流最终灭亡。十七节，因为那邪恶的就是邪恶的哈，或者说他们的臂膀必被折断，但耶和华却会一直支撑着那些公义的或者支撑那些义人。看到没有哈，一个是被折断，一个是始终神拖着他。不信基督的人，抵挡基督的人，祸害教会的人，他再强大，他再拥有权力，他再掌握世界的一切，他终究会被折断。但是神会支撑着呢，给力量，给恩赐，让那些因信称义的那些真正教会的人，给他们能力在患难中站得住。啊，我们今天所求的，更多的应该是求神让我们站住，求神撑着我们，要不然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我们靠自己撑不下去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求神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理。对恶人的审判甚至会留到末日，但是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无论如何能够站得住。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我们来看，耶和华知道谁的日子，完全人的日子。去查考旧约圣经，什么叫完全人？旧约圣经当中有三个人被称为完全人，做典型例子：挪亚、约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他说雅各是什么？哎，住在帐篷，雅各为人安静，那是胡说。那原文是雅各是个完全人，啊，住帐篷，经常聚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完全人呀，指的就是在信仰上信基督蒙赦免的人啊。上帝知道这些义人的结局，结局是义人的结局是什么？义人结局是永生啊。他们的产业将要存到永远，神给他们预备的国度是永远的，他们要永远居住在新天新地当中啊。而使徒约说这些人哈，这些义人，这些完全人，他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你看诗篇二十五篇，凡等候你的必不至羞愧啊，唯独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诗篇三十一篇我们前两天讲过，大卫总是说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使我不要羞愧，求你使我永远别羞愧。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在上帝面前羞愧，别到了审判的时候羞羞耻耻的下阴间。 就这个意思。说这些义人啊，他们在审判之日，在患难之日能够永不蒙羞，说他们在饥荒的日子能够吃饱。在饥荒，你去看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到十九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个在饥荒中存活并不是说你吃饱，在旧约指的是你看那个当时迦南地大饥荒的时候，让上帝保守以色列全家，使他们在埃及有粮食吃。这个指的就是说，当审判的日子，当上帝灭绝世上一切恶人的日子，那些真正信的人能够进入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永远吃饱喝足，就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二节，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啊！说啊，因为那邪恶的一定会灭亡。这个有的翻译是像羊羔的脂油，有的是草地的华美。其实这个词你看上下文啊，它应该是翻译成如同草场草地的华美啊。说他们要消灭，如同雾一样消灭。为什么那么说呢？你前面讲过，恶人像青草一样旺盛，就说这个草啊，它是会旺盛的，但是它时间不长的时候，它就枯萎了。这个草的这种繁荣、这种昌盛、这种华美，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并不能长久。所以这样翻译下来吧，跟后边这个如烟一样消灭就对起来了啊。所以说呢，恶人呢就是与耶和华为敌的，做基督仇敌的，与基督真理做仇敌的，不管是教会里边还是教会外头的，他一定会灭亡。虽然曾经有荣耀华美，虽然把全世界都围住，人都说他好啊，但是他会像那个草场的那种华美一样必然枯萎，他们的结局如同烟雾一样灰飞烟灭。诗篇三十七篇二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啊。诗篇九十二篇第七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恶人长不了的，所以不要羡慕恶人啊。好，接下来讲一个重点啊，就是三十七篇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们一块讲，大家注意听，这是本篇的中心。但是翻译呢是有点问题的。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恶人，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持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义人避弃，也未见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看这个和合本翻译像什么？像鼓励你去给人借钱。过去上的生命神学三四的人，有的时候像这有这种，就是说这假基督徒骗的真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哎，你看，圣经也说了，借给人家别老是要钱啊，要施舍，要挨骂。娘家婆家借钱，这弟妹借钱，是尽量去借啊。圣经说嘛，多施舍，多蒙福啊，还能承受地土呢。你的后代到老也不至于成乞丐，人家上帝多祝福。”我真见过亲戚当中有这么给基督徒洗脑的，但我跟你说错误的，大家一定听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啊，说邪恶的借却不还，公义的，就是说这个公义的不是说他原文，不是说义人，不是说很，他是原文是单数，说公义的或者说那个义者，他施恩并且赐给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位义人，他一生所做的，他在世所做的，就是施恩于人，并且赐下恩典给人。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别请亲戚朋友，请那没法报答你的；借给人，别指望收回。啊，爱仇敌，善待恶人，不要指望偿还。你们这样，你们就算神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作恶、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弟兄姊妹，你能做到吗？”登山宝训什么意思啊？你真的做到这些，你才配做神的儿子；你做不到，你不配做神的儿子。 实际上登山宝训是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义废掉，让我们仰望基督的义。你去看整个世界，只有基督能真正做到不停的上人施恩，不停的赐下恩典和赦罪，然后不指望人回报他。你能报答基督吗？我是报答不了基督，我只能一生感恩他，因为他赐救恩给我，他赐社会的恩典给我。然后呢，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几节实际上在讲基督的啊，并不是说鼓励你像傻子一样借钱别让人还啊，是这个意思。22节，注意22节，因为被他赐福的必承受国度，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注意这原文，这个他是谁啊？就是上边那个不断施恩给人的那位基督啊。被基督祝福的能够永远进入天国，被基督咒诅的永远被剪除。也就是说，22节告诉我们，那位义人，那位义者，他的祝福绝非普通的祝福，他的祝福和咒诅将决定一个人永恒的命运，或进入天国，或进入硫磺火湖。被基督这位义人所祝福的，承受永生，进入新天新地；被基督咒诅的，永远被剪除。这次再次强调，承受地土，承受国度，看到没有哈？到这里，就总起来跟你说，什么样的人能承受国度，承受地土？被信基督的人，真正的蒙基督赦免的人啊、嗯。所以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是一直在他身上。耶稣说，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啊，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基督升天之前，差遣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谁说了算？进不进天国？基督说了算。”啊，23节哈。23节是这样说的，说那一位大能者，注意哈，你看不出来的，后边说那位有能的大能者，他的脚步是耶和华所预备的，看到没有？哎，弟兄看一下这个，哎，对着，这23节说什么？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说什么？那位大能者，那位有能力的人，谁呀？就是上面说的那一位义人。他的脚步是神所预备的，耶稣的传道，耶稣的事工，耶稣所有的在世界上脚步，谁设定的？上帝所设定啊，说他的道路啊，那位神一直是喜悦的，所以你才明白为什么四福音总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心里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的，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啊。约翰福音8章25节说，那差我来者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在这儿，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24节，看一下24节，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跌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们来看，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他虽然扑倒，这个扑倒就是死亡的意思，扑倒而死亡，被人害死了，但是却不会被彻底的抛出，被彻底抛弃，因为耶和华支撑了他的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耶稣说啊，也诗篇都这样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指的是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就是说耶稣虽然被害死了，但神没有把他彻底弃绝，耶稣会复活。而且呢，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耶和华支撑着他。所以说在约翰福音10章17到18节，耶稣说啊，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从这里必须看到基督，否则你无法看懂诗篇37篇。25节，看见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来看，注意哈，原文，注意原文这样说的，说我还是做少年人的时候，甚至直到我变老的时候，我从未看见说那位义者被弃绝。 我刚才讲了十五篇十节哈，神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他见朽坏。你甚至可以说从古到今直到永远，也不可能见到他的后裔去讨要面包。什么意思啊？基督不会被神彻底抛弃，基督的后裔也不会被神抛弃啊。诗篇三十七篇十九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那位义者基督和基督的门徒，真正信他的人，在上帝面前永远不会被抛弃。二十六节啊，二十六节来看一下，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原文说啊，他在所有的日子向人施恩，并且借出啊，向人施恩并且借，这就是三十七篇二十一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公义的义人，他不断的施恩给人，而且他把恩典赐给人啊，并且呢，这也说他的后裔是在神的祝福里面。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后裔在那个约里边啊，在上帝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创世记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记二十八第四节，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啊。创世记四十九章二十六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临列在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说，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他是在讲基督啊，他在讲基督，并且讲到基督跟他的后裔，跟他的教会。我们看这个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恩保守。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们来看二十七哈，二十七啊，他是个命令，是上帝命令我们要从邪恶转离出来，要做好的，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而且呢，你要靠着主，要求神让你永远安居在神那里。诗篇三十四篇提到过，要喜好永生，喜好存活，追求天上的祝福，要禁止舌头不出那些邪恶的言语，嘴唇别说诡诈的话，离弃罪恶，追求真正的主里面的和平，一心仰望永生。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些的真理之后，你要远离那些邪恶的，你远离那些天说诡诈话的那些害人的人，你要离他们远离。然后呢，做神眼中看为好的，要求神永远让我们安居在他的国度里。好，二十八节，因为什么？耶和华喜爱公平。原文说耶和华爱公平。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被恶人欺骗，不要说哎上帝就是爱啊，上帝什么事都能赦免啊，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哎说是说上帝让我们要顺服掌权者。我前两天见过有的人，他是管这一块的，但是我发现他的信仰啊跟三字的信仰差不多，他就知道一句话，顺服执政掌权者，恶的也要顺服啊。但是我们谈论上帝的爱，上帝公义的时候，你要注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上帝做事的底线是什么？公平公义。不公平的政治权势和个人，上帝绝对不与他同在，上帝不灭他，甚至上帝任凭他在今天存在，并不代表上帝喜爱他们，也不代表他在上帝眼中是合法的啊！你要注意这个。以赛亚书九章七节呢，说神啊基督啊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 基督徒永远要有一颗正直公义的心啊。我们呢跟恶人分开，我们不过多的愤怒，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个底线，你不要失去公义的心。所以说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很奇妙的，一方面呢你别对恶人过度愤怒，甚至是嫉妒他，去羡慕他，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别岁月静好，别觉得他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是合法，那是不可能的。说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他不会弃绝他的虔诚人，注意这里哈，他会永远保守他们。你要注意什么叫虔诚人，不是那些装谦卑的，虔诚是真正信的。神永远保守真信的，但是呢邪恶的后裔、邪恶的种子、邪恶的后代必会被遣除。你看到没有吗？基督的后代，那位义者的后代，还有什么恶人的后代，恶人的后代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毒蛇的种类，魔鬼的儿子。所以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私欲是你们父的私欲，你偏要行，他岂不是说谎杀人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本质上他不是神的儿女，他是魔鬼的种类，他口中充满着对人的伤害，充满着诡诈的言语，充满着假冒伪善的那种属灵，假属灵。他一味的给那些受苦的基督徒那些艺人洗脑，让你去妥协他作恶，让你给他钱，让你给他这给他那，但他自己什么毛都不动啊。二十九节，那些公义的那些艺人必承受国度，还有那个词儿，这是国度，这里再次提到啊，承受国度终究他们要永远住在其中。彼得后书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永居其中。所以说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到二十九节在讲义者耶稣基督，并且讲到他给他的后裔所存留的祝福和应许。我那么盼望在将来，弟兄姊妹。然后呢这里再次提到产业的问题，国度的问题，还是讲到在生命册上留名啊。所以说你看诗篇三十七篇强调让我们别嫉妒恶人，让我们往上看，往将来，往永生去看啊。我们来看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总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谨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来看这里啊，三十节，三十节说义人会不停的去呼喊智慧，这个词不是谈论，这个词是咆哮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神的智慧啊，神的真道在义人口中是一种原则，是一种真理，会不停的咆哮啊，去呼喊。然后义人的舌头会不断的讲论什么？讲论公平。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啊？你注意他口说的话。一个被赦免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他口中从来不闲聊那些骚气话，不闲聊那些就是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该聊的话，那些虚妄的事情。我就今天怎么有的人他嘴里总是喜欢谈一些淫荡的事情，谈一些就是污秽的事情，谈一些骗人的事情，世俗的事情，世俗小学的事情。弟兄们，这不是基督徒该谈的，甚至说这些话在我们当中谈都不可谈。一个得救的人，他只是一味的传真理，宣告真理，宣告公平啊。基督徒说话如果不公平，那他不是基督徒，他是魔鬼的儿女。基督徒无论谈到任何的纠纷，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个人，小到亲戚之间的纠纷的时候，他一定要公平。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的舌头应该是被洁净的，他舌头讲论公平，而不是总想要害人，总想要偷人家东西，总想要从人家割点东西，总想要去奴役给人洗洗脑，那不叫基督徒，那是魔鬼。而且你一生之久，你所谈论的必须是圣经，是真理，是赦罪的真理。 而不是去害人。我在基督徒当中见过太多的搅屎棍子，见过太多的恶人，总想着害人啊。好，一天不害人他就得死了。三十一节说，神的律法在他心里，注意哈，原文说神的妥拉在他心里。圣经里边这个律法啊，其实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妥拉，原文的意思是神的指示。也要说他并不是说就像你这个世俗法律一样，你不能干什么不成吗？他当然有这方面的信息，但他重要的他是一个指示性的，不是说像宗教一样我恪守一个什么东西，他是对你的指示，让你能够进入永生。而且啊，这个妥拉不光指旧约圣经摩西五经，这个妥拉指的是旧约一切的书信，包括新约耶稣的教导还有使徒的教导。妥拉的核心是什么？得救的信息。说因为神的指示，因为神的妥拉在一个人心里的时候，他的脚步才能不滑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做到不跌倒，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不被恶人骗，我们只有不断的聚会，不断的靠着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总部，才能够被神保守总部滑跌。关键是真理，我们都吃过亏，听了人的道理不听真理啊，所以说惨痛的教训。一个人里边只有耶稣基督纯正福音和真理的时候，他才能总不跌倒啊。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三十二节。啊，弟兄拉下来就行，这个，哎对，拉到去。三十二节哈，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嗯，三十二节可以这样翻译，恶人监视义人，并且渴望害死他。今天有没有监视我们？有啊，当然有。为什么监视我们？想害死我们。但是三十三节说，耶和华不会把那些真正的义人撇在恶人手里的，这你就放心就是。他监视我们，他骚扰我们，并不代表神会把我们交给他们，但前提你要真的相信啊。说神不但不会在今生啊把义人啊撇在恶人手里，然后说神也不会在审判的时候使这些义人这些信他的人成为被定罪的。神在今生救我们脱离恶人，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信到底，他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让你脱离那硫磺火湖的审判啊。三十四节，要等候耶和华，要谨守他的道，你就被他举起，可以承受国度。再次强调这个国度的问题哈。而且当恶人被剪除被审判的时候，你必亲眼看见。你看诗篇三十七篇对这个承受国度承受地土他强调的何等重要，而且每次强调的时候都强调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啊。所以说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最后提到这个，再次提到承受地土的时候，再次提到这个产业和国度，实际上是引发我们深刻的这种反省。我们今天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信基督到底为了什么？你要问一问你自己，你今天信基督，尤其是这些恶人，这教内外的恶人，他不断的害我们，我们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为了将来能够在永世当中留名，而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啊。所以说呢，有永生的盼望，在新天新地当中永居，才是圣经不断教导我们的。当恶人剪除的时候，当你持守信仰知道将来的时候，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会亲眼看见。诗篇九十二篇十一节说，眼睛会见仇敌遭报，耳朵会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们的恶人受惩罚。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到二十八节说，他告诉彼得，彼得说我们将来能得什么？耶稣说到复兴的时候，你们这跟随你的人，跟随我的人，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将来那些得救的人，那些蒙神恩典的进入神的国的人，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有机会成为审判者， 有机会参与对恶人的审判。三十五、三十六，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寻找他，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我们来看哈，三十五节哈是这样说的：我见过那邪恶的，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词比这个大有势力更强烈，就成为像参天大树一样，让人觉得恐惧。而且呢，这些恶人、这邪恶势力，他扩张自己，如同本地的青翠树一样，长得如参天般的高大。啊，大卫诚实的承认，敌基督的势力在世界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约伯记里边谈到利维坦。在今天东西方的左派就如同利维坦一样强大，让我们印象深刻，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摧毁他们。在今天教会里的搅屎棍子那些耶洗别广受欢迎，在外邦人当广受欢迎，在教会里广受欢迎，而且在背后不停地控告我们，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因为这个时代人不知道好歹啊。往上一点听，但是三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最终还是过去了。注意这个词啊，弟兄看一下，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这个有人从那里经过翻译是错误的，原文的意思是他过去了。这个词的意思是他过废，他作废了，他去世了，他的人生经过这里然后过去了，这个意思。说后边说看呐，他不存在了。注意哈，看了他不存在了。大卫说：“哎，我惊奇啊！”然后我就切切的寻找他，最后找不到了。也要说大卫在从前如何感叹敌基督的势力的强大，感叹那些教会里面的耶洗别、脚趾棍子的那些操纵人的强大，他幕后就如何感叹这些人消失的无影无踪，永远找不到了。这是上帝的作为。当敌基督的势力被审判和灭绝的那一天，当上帝决定拿掉他们的那一天，你会惊叹他们的结局，如同从前惊叹他们的强大一样。弟兄姊妹，终有一日，那些教会内外的敌人，他的结局会如大卫所说的一般，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他们。那，所以说这里对应的三十七篇的第十节。还有片时恶人归于无有，你就细查他们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还有约伯记的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都没有，他们被降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入如骨秽被割。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在世再猖獗，审判终必临到。诗篇七十三篇呢，当亚萨进了神的圣所的时候，思想恶人的结局，他才知道神把恶人放在了灭亡的道路上，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人醒了如何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说我们不要嫉妒恶人。三七篇先三十七到四十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的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除灭，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的时候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看三十七节哈，注意三十七节哈，说要细细的查看那完全的，前面讲完全啥意思啊？就真信的，而且要看清，要仔细看那些正直的，因为这些人的他的结局和终点就是平安。看了吗？三十七篇一到三十七篇第一节、第七节、第八节都强调，别嫉妒恶人，别羡慕恶人，不要心怀不平。上帝让我们是不要老是盯着那些恶人，你和他分开就行。你要看谁呀？你要看他真信的。你别老看那些搅屎棍，看那恶人，你看他，你永远跌倒。你要看义人和义人的结局。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人，上帝在身上工作，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约伯。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大有慈悲。因此约伯太有福了。我曾经羡慕恶人，但是神让我真正明白，尤其我也看过约伯记的时候，我羡慕约伯，我不羡慕恶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宁可从来没有羡慕过恶人。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是羡慕恶人的啊，我说也不恰当的，有的人，我讲个不恰当的比喻啊，不恰当的事情。有的男的吧，有一些男的或者有一些人啊，他在信主之前或者他在婚前，他没有机会去做淫乱的事情。哎，当他信主之后或者他结婚之后，他觉得自己亏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羡慕恶人，甚至为此痛苦。但神告诉我们，真正有福的是那些没有作恶的，真正有福的是神保守没让他跌倒的。你要羡慕义人，你不要羡慕恶人。羡慕恶人是一种病，羡慕义人就有机会去进入正常的道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约伯记呢，我们看到约伯明明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被撒旦控告，被魔鬼击打，被人轮番的羞辱。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结局最终真的是好的无比。约伯的这种神在身上的恩典，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这真是有福的人，唯愿我们真的羡慕这些有福的人，而不去羡慕那些恶人。啊，三十八节，就看这。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被剪除。不要说这个翻译成犯法，什么叫犯法？你犯哪国的法？这个犯法是反叛的意思，就说抵挡神的意思，抵挡基督的意思，或者在教会当中故意作恶的，说那些反叛的，那些违背真理的会被一同灭绝，说那些恶人，那些邪恶的人的结局就是永远被剪除。三十九节说，但义人啊，就是很多的义人，他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在患难的时候，就说神啊是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看到没有啊？恶人必因自己的恶和对神的反叛被灭绝，恶人的结局就如此。但是义人的得救是不是说因为义人的好呢？不是，甚至说义人得救，义人救恩出于神，神是他的避难所。在约拿书二章九节，约拿说救恩出于谁啊？耶和华。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出于什么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姊妹永远要记住哈，恶人灭亡出于恶人自己，但是我们义人得救出于什么？出于神的恩典。是不是你自己行为好？不是的，因为我行为并不好。你永远记住这一点，你永远记住这点，你就不会过度的去记恨恶人，你就不会像那些三子教会天天说哎，行出来活出来啊，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我曾经见过淫妇耶洗别总是说自己多圣洁，说哎呀，说我做过事情，但是我啊是个贞洁的人啊，说我怎么样啊，其实真是不要脸。所以说你要注意。然后啊，弟兄姊妹，在申命记啊九章四到七节呢，神也讲过这样的真理，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领我进来这地是因为什么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是因为他们的恶。你们进去得那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话，你不是因为你的好啊，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什么应着镜像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那，你知道你来到的地方，你时常背逆耶和华。弟兄姊妹，恶人灭亡，那耶洗别亡，那真是他自己活该，他自己作恶。但是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时常是背逆的， 但神一直拖住了我们，让我们悔改，而没有让我们一直去滑跌下去。你永远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能够听到真理，直到我们将来能够有机会进入永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一定要记住啊！四十节，耶和华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拯救他脱离邪恶的，并使他们被拯救，是因为他们投靠他。刚才讲到本乎恩，这讲什么？也借着信。只要因信称，首先得救完全出于恩典，另外要通过信心啊。没恩典没法开始，没有信心也走不到底，就是这样。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因他就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刚到后书一章十节，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请问在后书呢四章十八节，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弟兄姊妹，我们要信靠他，以仰望他，投靠他，求他不仅拯救我们，不仅在过去拯救我们，不仅在现在拯救我们，也在将来拯，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拯救我们，不仅赦免我们的罪，也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罪，脱离流人血的罪，脱离淫乱的罪，脱离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在教会当中使教会陷入到淫乱的这个罪。所以说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他面前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并且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好，我们今天呢诗篇第三十七篇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拖住我们，不断的鞭策我们，不断的支撑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谦卑，不断的认罪悔改，并且不要过分的去看恶人，让我们与恶人分开，让我们仰望将来上帝的国度。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的脚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